弟兄姐妹，我们为了节省一点时间实在是常常不够啊。我鼓励弟兄姐妹们，你们在家里呢，能够先把它读完对你们比较有帮助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传道书就最后一本智慧书。上个礼拜我想大家一定很享受雅歌书那今天呢，可能跟雅歌呢，雅歌书那个氛围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但是神的话语实在很宝贝，可是我就把我知道的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还没有分享之前，我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你真是爱我们，谢谢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主，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的爱，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我们每一天要向你感恩，也向你支取力量，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虽然在日光之下活着，但是我们能够活出日光之上的荣耀来。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求主也让我们再一次的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看到主你给我们的亮光，也让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把你的话语读出滋味来，让我们愿意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来读你的话语。求神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主也让我们每一天在一起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你就常常来启示我们，圣灵来常常教导我们，好叫我们更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大家都有讲义的吗？只要没有的话，这一边还有或者像红卫姐妹来拿讲义今天我们讲完这个智慧书之后呢，下个礼拜呢，我们是有一天一堂的时间，我请弟兄姐妹们，你们把这五本智慧书呢，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写下来下个礼拜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讨论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给你有很满意的答案，但是我们会敏文跟我会跟贾华会尽量的给你们找答案。那我们一起成长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一起成长传道书，我们来看它的作者按照传统一般讲是所罗门王他写的大概在主前970年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写的930年，对不起，930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写的也是差不多跟雅各书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写的。但是我相信贾华上一个礼拜跟大家讲说是这个雅各可能有好多作者同样的，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传道书也不见得是所罗门王他写的他在这本书里面呢，要让我们了解我们凡在日光之下的这些生活呢，都是虚空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呢，我们有我们所信的神的话，在日光之上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虚空 啊，否则的话呢，就对那一些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些很多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看啊，所有的事情都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啊，都是捕风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先看作者哈。刚刚提到就是说是传道者，传道书用这个传道者的名字哈，是原来原文的意思是讲是召集聚会的这个人啊，他负责这个人呢，负责教导或者传道的人，他也是一个有智慧的教师啊，在传统上面刚刚讲过这个召集者啊，传道就是召集啊，原文的意思就是所罗门啊。那在这本书里面内证呢，我们看到在啊一章一节啊，这章节里面讲到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他是大卫的儿子，曾经做过以色列的王，他享受很多的荣华富贵，而且他是有智慧的啊，大有智慧，而且曾经动过大的工程，建造圣殿的啊，而且他有很多的奴仆，而且他有很多积蓄的金银跟君王的财宝，有他在他的王宫里面有很多的嫔妃啊，这个字念嫔哈，贫穷的贫或者频率的贫啊，他有啊600、700、700的妃，300的嫔哦，太多了哈，都忘掉了，有多少？而且他很会说很多，说了3000句箴言哈，所以这个是一般认为传道书是所罗门做的。那有一些贝鲁后的作品呢、啊？有人认为传道书是贝鲁后的作品，为什么呢？因为在书里面呢，它有一部分的希伯来文呢，是属于贝鲁后的希伯来文。那希伯来文它有前面古代的近古啊，跟那个后来的希伯来文有一点不太一样，而且呢，它写的那个方式呢，很像米索波大米的智慧式的自传啊，里面有一些啊诗歌体呀、啊。然后他在前言呢有类似的同样的介绍的模式，而且到最后呢这本书呢就像有训诲跟劝告，我们等一下会看啊。那这是一点。然后在1950年之后啊，在昆兰古卷被发现的时候，有一些残片记载有第二章到第五章的手抄本啊，那个是假如那个是属实的话，应该是纪元前主前200年到225年，所以这个时间就差了几百年哈，本来是主前970年哈，差了将近700多年。那从马丁路德开始，跟后来的19世纪有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作者哈不是所罗门啊，因为他们认为说是所罗门可能啊，而是书中收集了所罗门晚期的一些材料，因为他用了传道书传道者做他的书名，他假如是所罗门的话啊，他应该可以用那个所罗门书之类的啊。在这个很多章节里面呢，我们看到呢啊，看起来又不是不像是所罗门王写的这个书哈。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这本书呢，好像很灰色哈。像上个礼拜你们看到雅各书是彩色的，很罗曼蒂克，很浪漫的哈，完全不一样的哈。那在传道书里面特别提到啊，我们人的失败跟虚空，好，他看见就是这个日光之下 而看不见日光之上的世界，啊，就是说人常常觉得一辈子里面呢，好像啊都是虚空的虚空哈。那传道书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篇讲章，它是一卷非常难懂的一本经卷哈，啊，真的是我们去看的话，仔细去看的话，有很多，因为它是诗体写的，我们啊讲的这五本智慧书哈，假如你看那个英文的圣经，就可以很清楚的，它是用诗的那个题材写的。哦，它印出来都是很短很短的一个句子哈，它富有哲理，而且书里面呢，啊，常常是没有前后不连贯的哈，所以看起来读起来好像就母煞煞哈，有的时候就看得不是很清楚哈，不晓得在讲什么啊，而且它没有以色列民的那个色彩，也没有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跟文化的背景，没有讲到以色列的关于以色列。百姓的他们的历史啊，不过呢，这一本书是一个智慧人的教导，不是哲学，而是神要人用心灵跟理性来接受的一个准则，解决人生的问题，过一个道德生活的一个训词啊。我们看到就是说是在后来的啊，这一些圣经学者呢，认为呢，除了所罗门之外，可能还有另外一位智慧的教师，哈，他出现在最前面跟最后面，哈，这个把它分段这样分的话呢，啊，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分段哈，这样的分段就是把它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是前面引言哈，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啊，那你讲到说是。作者是谁？是所罗门哦。他的内政是这样写的，他在耶路撒冷啊做王啊。然后特别讲到，若离开神的话，一切的劳苦都没有意义。而且在前言的那个三节到第十一节那个地方哈，假如我们打开你的圣经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前面第一章的开宗明义，他就讲到很多在日光之下，哈，有很多的人生，讲到人生的短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哈，啊，太阳的起落，风的旋转，江河的流转，哈，等等，好像让他非常对万事都令他非常的厌烦，啊，万事都蛮充满了困乏，所以讲到人生呢，这些毁圈不息的人生呢，既无目标又无归宿，在日光之下，所有的劳碌啊，既没有意义又没有价值，啊，那他是用第三人称，啊，提到传道者。他自己跟他过去的事情用第三者来写的，那到了那个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假如我们去看的话，他就回到用第一人称，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道神叫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好，然后他接着就讲到日光之下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他就回到这个用这个第一人称的独白，这个是传道者的独白，是很长的一段，从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二章的第八节，然后又出现到尾声的时候呢，有一个智慧人，智慧的教师出现，用第三人称来劝诫我们，那这个重点呢，就在这个教导呢，就在这个最后这个尾声的地方，啊，这个教导呢很像那个约伯记里面，啊，大家只要还记得约伯记里面讲到约伯的三个朋友，哦，前面讲的一直在发表高见，啊，然后约伯他自己，啊，他一直在那边 讲了很多那些话呢，有一些呢看起来呢好像不全部都是不全部都是对的，也就是说是呢，他讲了那么大一堆呢，最后怎么样？在最后神一出现的时候，在旋风中来跟他讲话的时候，哇，他们就明白了，这苦难是怎么一回事情，没有答案，对不对？就是他这个也是一样，传道书也是一样，前面讲了一大堆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在日光之下有很多的虚空，讲完了以后呢，到了最后那个高潮重点最重要的教导都在最后面啊。那从第二章开始我们来看的话呢，就讲到用第一人称讲到说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追求很多的东西啊，我们可以，我们就会看到很多消极的一面啊，很多那个灰色的啊，很多的怀疑啊，这些论调就在这个从第二章开始啊。那你讲到很多的虚空啊，智慧的虚空啊，讲到你聪明智慧人跟愚昧人呢，没有什么两样，那最后也是难逃一死啊。讲到那个劳碌的虚空啊，不管是勤劳劳动命运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等等啊，野心的虚空，竞争的虚空啊，带来更多的嫉妒贪婪的虚空啊等等啊，名誉的虚空，金钱的虚空，妄求的虚空，无聊的虚空啊，无聊的虚空。他在讲的时候他就讲，我记得好像是好像在荆棘里面烧那个烧出来的那个报身是吧，七章六节，七章六节，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报身啊。那在这里呢讲到很多很多的那个虚空，不管你行恶行善都没有什么不同，好像看起来好像这个教导呢好像有一点问题哈。那在这个神学信息上面呢，就讲到人在日光之下没有神的时候，你的劳碌全部都是虚空。虚空讲了37次，日光之下讲了29次哈，就一直重复的这个，在他的这个中间这一段哈，除了从第二章那里开始哈，一章12节开始就一直讲哈，讲这个虚空啊，虚空原来的意思就是吹气泡，好像大家有没有听到泡沫经济哈？好像你这个房子怎么前几年呢涨得那么高啊？那泡泡一戳一下，它就破掉了，房价就掉下去，好像很虚的哈，不是真正的实在的那个经济的成长啊。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说虚空的虚空，它用虚空开始。一章二节那里就讲到虚空，到了12章8节又是虚空，所以这好像这个中间呢、都是在讲虚空的虚空哈，讲到捕风哈，你抓那个风抓不到嘛哈。那在这里面呢，充满了这本书里面充满了悲观怀疑的论调哈，这些都是人来看的道理，不是神的真理啊，是人所做的，而不是神所要求的。也都是人远离神失败的一些见解，他们的谈论啊，他们的看法，而不是神在人正常生活当中给予我们的启示啊，好像有一点点像是反面的教材啊。那在书里面呢，也常常说我心里说，也常常出现了，像第二章一开始就是说我心里说什么等等等等等啊，那就是说我心里说，也就是说要真的看见啊，我见这两个字呢也是在一直在出现啊，在这本书里面，也就是说是要会彻底的觉悟啊，因而 他就会说出来虚空，要把人说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你要把人看为不虚空的，透视出来他虚空的本质。我们一天到晚在这里劳碌，我们认为是不虚空的，在那里积财宝，然后积蓄很多的东西，人看为不虚空的，要透视他虚空的本质，把人看为虚空的透视出来不虚空的本质。哇，这个好像很玄哈，不虚空的要把它看出来是空的，虚空的呢我们要活在虚空当中，可是呢我们在神有神的信仰里面，我们就不会虚空啊。也就是说，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呢，我们既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也就不满足。有神的日子我们就会满足，就不虚空啊。这是整本书的重点在这里。那在刚刚讲到说是这本书里面呢，有充满了这个负面的这种话语信息。可是呢，假如我们去仔细的去读的话呢，里面还是有，像第三章呢就非常棒哈，像在第三章的第十一节那里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就说是啊，神要我们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哈，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是渴望神的那个心哈。那在那个第五章的地方也有一些很不错的，虽然他讲到那个财富哈，财富的事情啊，他在第二节那里我非常喜欢的，好像在箴言里面哈，好像箴言在跟我们说话哈，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就好像中国人讲言多必失，就说我们讲话呢要很小心，我们要真的是要在神面前呢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说的时候要慢一点哈，我们听的时候呢要去听懂人家讲的话哈，听得懂神讲的话哈，而且呢要敬畏神哈，在第七节那里，第五章第七节你要敬畏神哈。那在那个第十八节我也是蛮喜欢的一节经节哈，五章第十八节那你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上帝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啊。神还是要把他好的东西要赐给我们啊。虽然这里讲到说是第五章那里讲到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啊，第十三节啊，第六章第一节也是一样，有一宗祸患哈，这是虚空，也是祸患。那在传道书里面，我刚刚讲到说有一些教导好像跟箴言有一点不太一样哈。箴言的教导，箴言书里面的教导就是高举智慧，而且长寿是好东西，而且呢很注重家庭，才德的妇女在最后一章哈，三十一章。那但是呢，传道者在传道书里面，你去看的时候呢，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只要看第二章十五节，只要我们看第二章十五节的时候，讲到说是智慧的人跟愚昧的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是不是在那里二章十五节上说，我心里说哈，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哈，那个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 永远没有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愚昧人也无益。好，这里好像啊，有一点不太一样哈。我们看到就是啊，那个跟真言书里面是不太一样。六章三节那里也是讲到说是长寿，我记得这长寿本来是很好的哈，神要我们生养众多哈，要给我们很好的产业。可是六章三节那里讲什么呢？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还好。哇，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哇，好灰暗哈，有没有？好像这个孩子好像多子长寿也是虚空哈，在这里还有其他的一些劝告，也是可能都有一些问题啊。就像我刚刚讲到的那个，在约伯跟啊传道书跟约伯，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两本书的主体呢，都含有令人质疑的这些言论啊。他们讲的这些话呢，好像我们没有啊，很难去接受。一个我们信神的人很难去接受，但是传道者呢，他的反思式的这种自传呢，是一种衬托，衬托出他那个真正的教导是在最后面啊，是一种教导的设计啊，在本书的尾声的时候，就在最后那个时候呢，有第二位的智慧老师出现，那就提出很正面的有力的教导啊，尤其是在十二章十三、十四节那里哈，那里啊，那里就是最后那两节哈，我们来看哈。好，这个有另外一位在那个最后尾声的时候，有另外一位智慧的教师出现，他是很有智慧的，而且呢，他深入的研究，在十二章九节那里，大家只要去看的话，哈，他是传道者，因为有智慧，将知识教训众人。他怎么样？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的真言，哈。然后到第十节，他说他专心的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着正直写出来的诚实话。啊，这个是啊九节十节。那到了十一节，他说是这个智慧的教师，他所说的话是来自神的激励啊，神给他一些精选啊，很宝贝的话语，而且很稳固的言语。在这里他有一些形容啊，就好像刺棍一样啊，刺棍就是怎么样，是那个木棍子啊，带着刺，是赶牛的哈，啊。我们家也有一个刺棍，好，我很感谢神给我一个刺棍哦，常常提醒我，哇，这个要这样子，要那样子哈，神是这样讲的哈，我做的不对哈，哇，这个很棒哈。然后还有会中之师哈，是高品质的言语，是精选的那些言语哈，那个言论哈，又像那个钉那个帐篷，那个钉得很稳的那个钉子，哇，这个语言图像非常丰富，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这个牧者就是神他自己，透过这个作者，这个智慧教师所写出来高品质的言语。那到了十二节、十三节那里，十二节他特别叮咛说是呢，那个时候呢啊，在迦南地，在那个米索波大米，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的书啊，哈，他特别提醒这个啊读者呢，他用一种啊，用一种父亲的那种心肠来讲啊，我儿也可以说是那个教师把他的那个学生都当作啊，当作孩子一样啊，这就是说你怎么样，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哈，
就是说你太多的书哈，不要忘记那个最宝贵的就是神的话啊。然后最后总结这本书的总结哈，在十二章十三十四节，十二、十三、十四哈，很容易记哈。就是什么呢？就是敬畏神。我们大家来一起来念十三、十四节好不好？这是这本书的高潮出现在最后面哈。好，我们一起来念，来，请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哇，这个我有点像那个箴言哈，上一次敏文姐妹讲说，注明因果哈，你要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好，不是说是好人跟坏人都是一样的，是不一样的。神到时候要来审问的，连一切隐藏的事情，好，人看不到的事情，好，你做了什么好事情或者做了坏事情，好，神到时候都会来审问我，要来审判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讲说，是我们每一天我们做事啊，在日光之下，我们活在日光之下，我们是有神的子民哈，我们是要向神来负责的，向神来负责的啊！我记得上一次敏文姐妹好像你在课堂上面，在那个旧教室的问我们说，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啊？我就觉得哎呀，人要向神负责是蛮好的啊，一个回答，就是说是呢，我们到时候神都要来审问的啊，不管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神都要来审问。好，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从第七节，十二章第一节那里也是非常好的哈。也就趁着我们年幼衰败的日子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就是你所说的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还没有临近之先，当怎么样纪念造你的主。我们要常常纪念我们的主，我们要在意我们的神，在意我们的主。每一天日子里面想一想，问我们自己，假如主耶稣基督现在在这里，这件事情他要怎么办？我们来问一问，常常有这种思想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要向神来负责，因为他以后要来审问我们。好，那在那个十二章的第七节那里也非常棒哈，他说：“尘土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好像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以前读那个诗篇第90篇摩西的诗的时候，他也曾经讲过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我们以后要归回。到底你是只是归于尘土呢，还是归于神那里？好，这个虽然他这里啊讲到说传道者说还是虚空的虚空哈，可是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呢要审判我们，我们有一天要跟神在一起。我们的灵魂要跟神在一起。当读这个传道书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以斯拉记哈，最后这几节的时候，我想大家也是蛮熟的哈。以斯拉他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啊，那个在第七章第十节那里啊，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哈。他考究立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我们是不是愿意在我们有生之年常常来愿意立定志向，立定志向，我们要来考究，要来渴慕神的话语， 我常常想，就是我们又到年底了哈，因为每一到年底，我们常常就有什么有 resolution 哈，要决心哈。每一年呢，决心都是怎么样？都是到年底的时候要立志行善，可是行出来呢，由不得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好，求神帮助我们哈。我是鼓励弟兄姐妹，真的在新来的一年哈，我们好好把神的话语要读一遍哈。我不晓得多少人读过一遍哈，至少我们要读过一遍哈。神的话啊，这么宝贝哈，啊，实在是非常的啊，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在人生上面很多宝贵的一些训词在那里。我好像曾经也跟弟兄姐妹们在小组里面分享过哈，真的，你假如说是神的话语这么有滋味，这么宝贵的话哈，你会舍不得放下来。真的，我现在啊，那个你叫我看那个 NBA 那个冠亚军赛，或者那个啊棒球的世界杯冠亚军赛 World Series， 对我没有兴趣，我宁可看神的话，看到三更半夜，啊，舍不得放下来，真的宝贝，哈、哦！我希望啊，弟兄姐妹哈、哦，有这种心智，哈、哦，愿意帮助我们早办，哈、哦！你们夫妻的话，早办一起读啊、哦，啊，最好有一根刺棍哈、哦，在你的后面，常常说的人，你今天读了没有？哦、我们不要每一天在碰到人，像中国人哈。哦啊，民以食为天哈，啊，你吃饱了没有？你应该说你读神话读了没有？你今天跟神祷告了没有哈？那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位文学家哈，萧伯纳哈 ，George Bernard Shaw， 他是爱尔兰的啊一个伟大的戏剧作家哈，他。曾经在他69岁的时候啊，他1925年的时候得过诺贝尔的文学奖啊，他的作品呢，因为他有很多理想主义人道主义啊，他写了很多的戏剧，他得了奖，可是呢在他生前呢啊，他呢我们看到他讲了一些话哈，跟传道书里面哈有很类似的地方哈。我们常常总是我们想要的没有得着，哈，是一个悲剧；我们想要的你也得着了，也是一个悲剧，哈。那在他死的时候呢，他1950年哈，他死的时候。在他的墓碑上面他写了两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迟早总会发生的，灰色不灰色，总是要归于尘土，那真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神永远的生命，有永生，我们相信我们的灵会归于神。这是我今天呢啊，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传道书哈，传道书大家都好像这么灰色哈，可是呢，传道书他们呢在祝棚节的时候念的，哈，那雅各书呢，大家我想那个贾华可能跟大家分享过哈，那个雅各是在逾越节时候念的哈，那个传道书，祝棚节应该是收藏节，应该很快乐的一个节日，就是他们在犹太人的那个日历里面是七月里面哈三大的节日之一哈，吹角节、赎罪日跟那个祝棚节哈，7月1号啊，那他们在祝棚节的时候念，有的时候啊在丧礼的时候念的啊，在葬礼的时候念，有的时候在大会中宣读的哈，也在小组的。啊，会中宣读的，哈，那所以传道书还是很重要的哈，我们啊好好去读。那在那个啊 我们知道说是其他也在这个诗歌里面呢、啊，我们去看的时候呢，我们要用一种啊读诗的那种心情来读这个啊智慧书啊。每本智慧书我们看过的，哈、啊，从约伯记啊、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啊，为什么他说诗类嘛？啊，智慧书的诗类就是用诗体写的，所以用诗体写的时候呢，我们就读的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在这里就是跟大家分享，虽然传道书是非常消极、非常悲观，有很多的怀疑的论调哈，可是呢，他到最后就是说要敬畏神，要守神的诫命，守神的话。要遵行神的话，要分享神的话，好，这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好，我想就在这里啊结束哈。那下个礼拜啊，我们就是把问题拿过来，那在下个礼拜我们就开始读先知书哈，先知书，那我会跟大家有一点点的简单的介绍总论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你们读到传道书的时候有什么亮光要分享的啊？或者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假如没有的话，我们请敏文姐妹给我们结束祷告。你有没有什么报告？哦，对，对对对，我最后一张。